弟兄姐妹平安。在教会你可以听到很美的诗歌。我们这个人哈，我们这个人就是有情感，我们这个人有理性，我们这个人有意志。那这三件事情呢，情感、理性、意志构成我们这个人。但为什么我们在教会不管在什么样的场合就是唱诗歌？因为诗歌会医治安慰我们的情感。我们在教会还做一件事情，祷告。祷告使我们的意志有一个清楚的方向。我们在教会还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读神的话语。读神的话语使我们的这个理性更加的有智慧。其实世人也做，不过他是唱卡拉 OK。 哎呀，看我那个儿子整天听的不管是摇滚音乐什么音乐，但是你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唱卡拉 OK 感到自己是罪恶深重的人，心灵得到医治拯救的。而且唱完卡拉 OK 以后是更累，很累很累。所以诗歌医治我们的情感。现在的人其实滑手机，而且随便什么东西都放上去，吃一顿饭也放上去，什么东西都放上去。你不给他按赞他还觉得哎，你怎么都不给我按赞。所以我们都是不负责任的赞赞赞赞赞赞。人有情感，有理性，有意志。我记得这个在教会啊，这个在教会你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，婚礼也好，很正式的主日崇拜也好，甚至是丧礼。哎呀，我记得我在台湾的时候，我们教会一个年轻人鼻咽癌过世，29岁，遗体送到太平间。哇，那台湾的太平间叫恐怖，很可怕，毛骨悚然。我说这次我们做什么？来唱诗歌，来祷告，来读神的话语。所以如果这几天你刚刚信主的朋友，这三件事情你可以一直做，唱诗、读经跟祷告。那现在我们来读神的话语啊，打开你的圣经啊，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打开你的圣经。现在圣经也在手机里面，打开你的手机，把它拨到以弗所书啊。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。那我们今天是福音主日，如果你没有带圣经，手机里面也没有圣经，哎呀，你说神怎么都不跟我讲话？我说哎，我发短信给你，你怎么都不看呢？你怎么不开手机嘛？我们打开圣经，求神让我们明白神对我们所说的话。好，打开你的圣经，翻到播到以弗所书第一章，我们来读第一节到第十四节。以弗所书第一章，我们来读第一节到第十四节，好不好？我们用起应的方式啊，也就是说，弟兄来念起，姐妹来念应。弟兄，第一节以弗所书，弟兄，请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，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，姐妹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又因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，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，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，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，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。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我们用诗歌敬拜神，我们打开神的话语读他的话，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向人说话的神，你借着你所启示的话对我们说话，所以因此我们打开你的圣经，孩子向你求，你打开我们的心，打开我们心里面的眼睛，以至于我们如同经上的话所说，我们在基督里是首先有盼望的，那赐人盼望的神将诸般的喜乐平安能够赏给我们。因此主，我们恭敬地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我恳求创立世界以前圣父你的拣选，在人类历史当中进入我们的历史里面的耶稣基督，在我们心田工作的圣灵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三位一体的神，你的宝座这时候在这里设立，恳求圣灵打开我们的眼睛，看见主啊，你向我们这渺小有限有罪的人，这一生的恩召是何等的有指望。恭恭敬敬地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，求主你恩待看顾，好叫主啊，我们无论带着什么样的情绪心情来到这个礼拜堂，我们读完你的话，我们诗歌赞美，我们向你祷告，你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在圣经里面叫做监狱书信，这是一个被关在监狱里面的人写给在监狱外面的人，但是各位你看看他的心境，他所描写的，他说愿颂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。在监狱里面的人他是发出颂赞的，他不但发出颂赞，如果你圣经继续往下去看的话，他说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，亲爱众圣徒，我就不住地为你们感谢神，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。我相信这两天若是你已经归主的话，在这个教会有许多人既然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，成为亲爱的众圣徒，全教会都为我们决志信主的朋友来祷告，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。这个是保罗深信定无，而且是无缘无故因着信仰的缘故被关在监狱里面，他所发出的颂赞，他所发出的感谢，他所发出的感恩，不但如此，他所发出的祷告，我在父面前屈膝，他跪下来求神啊，按着你那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你的灵使你的百姓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。很快的来到年底了，朋友，我不晓得这一段时间你心里的力量如何，你心里的力量如何。每逢读神的话语，我就感受到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。我祝福你，你因着信靠耶稣基督，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你无论外在的环境如何，好像保罗外在的环境是那样的艰险，是那样的黑暗，但是他心里的力量成为别人的祝福，成为别人的祷告，发出一个颂赞。是什么样的原因使一个人有如此坚强的毅力、坚忍的恒心、坚定的信念，在这样艰难的环境有这样坚固的见证？当然这几个字我不晓得翻译的人你怎么翻呢？啊，是什么样的力量使这样一个人在一个环境，在这样困难的环境当中，因为原来在我们里面的比在外面的一切都大。所以因此当我自己读以弗所书的时候，我心中有一个感动，应该说两个感动。第一个感动是特别在我们北美这样的教会，我觉得我们读圣经不只是一些知识而已，而是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层面当中，我们应该有一个颂赞的人生。你说阿们吗？我们读圣经不但是让我们有更多的一些圣经的道理而已，而是使我们可以更多的为人来祷告。我们读圣经不但是使我们了解监狱书讯啊、时间啊、地点啊、作者啊等等，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。当我在继续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心中还有另外一个祷告，我说主啊，凡是读你话语的人，那个忧郁症应该要离开， 那个愁烦劳苦应该要去除，因为你是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的人。事实上，以弗所书，如果你继续再往下读的话，你会发现他超越人间，因为他从天上来看到地上，他超越有限，因为他是从永恒来看地上。所以其实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你不仅是灵魂得救而已，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他改变我们整个世界观。你说这个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，跟他的价值有关系。你说这个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价值，因为他的信带来那个价值。那他怎么会信呢？跟他的世界观有关系。哎呀，你这个小孩子为什么整天玩手机呢？因为他觉得他的价值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，他在虚拟的世界里面找到自己的定位，而这个是他的信念，这个是他的世界观。保罗他本来的行为是抓信耶稣的人，这是他的行为。但他的价值是为什么？他是为上帝大发热心的，所以他的行为是这样子。他的信念是我是为主，耶稣不是神啊，耶稣不是神，所以我的信念我的价值是要为上帝来抓信耶稣的人，所以带出他这样的行为。所以这个是源头，是他的世界观。所以圣经给我们，当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以后，完全改变他的世界观了，完全改变了。原来耶稣基督就是神。耶稣对保罗说：扫罗扫罗，他原来犹太人的名字，你用脚踢刺是难的。这句话很震撼我。亲爱的朋友，你用脚踢刺是难的，什么意思？我们这一个受造的人怎么去对抗创造主？我们这个有限的人怎么去对抗无限的上帝？我们这个必死的人怎么去对抗永生的神？你用脚踢刺是难的。保罗从此发现，原来他所信的对象，他带来的价值跟他的行为南辕北辙，他改变了他的价值观，从天上看地上，从永恒看现在。但是一个人的价值观要被改变是最困难的，但是一个人的价值观被改变是最宝贵的。一旦价值观那个世界观改变，那个信，所以我不是说我们多会信，而是我们信的对象带来实质信的价值以后，就产生你没有办法想象的行为。在监狱里面可以颂赞，在监狱里面可以为人祷告，在监狱里面可以叫别人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应该要拍手一下，把荣耀归给神的意思。但是价值观要改变很困难。我在教会里面牧会，在宾州有一些探亲的阿姨啊、叔叔啊，他说：牧师，你讲的真好，你讲的基本上跟党的思想是一致的。人的价值观要改变很困难啊，但是价值观的改变也是最宝贵的。那我们就来看保罗所说的：愿颂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什么？天上各样属灵的。亲爱的朋友，当你看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，第一个抓住你的是哪一句话？什么？福气呀，福气呀，福气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，是不是？其实福音就是福气。但是你有没有看见他讲的福气是什么样的福气？是天上的，是属灵的，是各样的，是丰富的福气。有些人或许会说，你在教会讲的太高了，天上的属灵的，我现在是我需要的，我工作，我身份，我婚姻，我健康。的确没有错，福气一定都跟我们的身体有关系。所以当你看这个人，哎呀，怎么变苗条了，你一定会问他。你看这个人怎么变健康了，你一定会问他。不可否认，福气跟我们这个人的身体有关系。吃饱了没有？跟我们这个人的身体有关系。所以其实福音有些时候跟济贫福利是相关的。但是圣经的宝贵就是宝贵在地上的身体的福气有一天都会结束，地上身体的福气也是因人而异，地上物质的福气 其实是真的福气吗？我想这二三十年来，各位，你可以很清楚的明白，中国在这二三十年来急速的发展，经济也好，军事也好，各方面，奥运也好，洪荒之力都出来了。照理说我们中国人这个时代应该是最有福气的，你说是不是啊？ Hockey 啊，你说是不是啊？但是为什么会在几年前中央电视台做一个节目，拿这个麦克风大街小巷在问人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你幸福吗？哇，在北美人都知道啊。为什么当经济发展，当物质丰富，幸福成为一个讨论的问题？为什么？就是当我们物质越发达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我们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心灵的洞，是物质没办法填满的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在上海问到了一个老先生，可能耳朵有点背，问他说你幸福吗？他转过头来说，啊，你说什么？你幸福吗？他说我不幸福，我姓胡。跟我1990年那个时候从南非回到台湾很类似。我走在街上问一个老先生，那个年代1990年台湾那股票大涨啊，我走在街边没有手表，问一个先生说，哎，请问现在几点？他说18000点啊。福气为什么成为一个问题？所以当人有地上的，当人有物质的时候，其实你会发现有个更深更深的空。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他所讲的话都是革命性的言论。什么叫革命性的言论？世上的人从来没有想过的。而且当你深思主耶稣的话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开启我们的心灵。主耶稣说，那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，你不要怕他。你唯独要怕那个把身体跟灵魂丢在地狱里面的，因为所有世人所有的福气都是跟我们这个肉体有关系。但是主耶稣说，你的灵魂，你赚得了全世界，你赔上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益处呢？你还拿什么能够换生命呢？今天我们一点点物质的损失，我们就敏感的不得了，但是我们今天灵魂的损失，我们却浑然不觉。这是今天人性迷惑、可悲、痛苦的原因所在。但是福音就是告诉我们，愿颂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如何曾已经感谢赞美主。你看，你仔细读圣经的每一句话都很值得我们推敲，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接下来第四节他就告诉我们说，那这天上的这属灵的福气是什么。所以第四节前面前两句话就是，就如既然是属灵的，既然是天上的，他就用就如什么？就如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。这一段话超过我们的思想。为什么？创立世界以前什么意思？代表不是一个突然的计划。哎呀，我没有想到亚当怎么会吃那个果子。上帝没有突然想到的，这不是一个突然的计划。创立世界以前代表什么意思？这是一个永恒的旨意，上帝永恒的旨意。创立世界以前代表什么？创立世界代表以前一个奇妙的恩典，这是一个奇妙的恩典。创立世界以前代表什么？这是一个深奥的奥秘。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在创立世界以前。各位，如果你知道有一个礼物是你还没有来就为你预备的，你一定非常震撼。其实我来到贵教会，我非常震撼，我非常感动。我怎么会晓得我第一天晚上来到这里，有一个青岛的妈妈含情脉脉地看着我。还好她82岁不是28岁。我真的很感谢主，我不晓得今天青岛的那个妈妈来了没有。非常感动。她那个眼神流露的就是告诉你说，孩子， 流露出妈妈的眼神，然后讲了一句倾倒的话，我还要别人翻译。我从费城来，他居然跟我说多住几天嘛，就第一次跟我见面，多住几天嘛，多住几天，这是我妈妈才会讲的话，多待几天嘛。但是我礼拜二要回去投票啊。创立世界以前，这是永恒的旨意，这是不是突然上帝想出来的，哎呀人怎么会堕落，不，都在他的掌权里面。创立世界以前，以后有一个字，什么字？拣选，拣选。上帝拣选一定有理由，但这个理由不在我们。上帝拣选一定有道理，但是这个道理不在我们。拣选为了什么？拣选为了要你不要惊慌，拣选告诉你不要害怕，拣选告诉你我必与你同在，拣选告诉你我要用我右手，公义的右手来扶持你。亲爱的朋友，若是你昨天前天已经决志了，我巴不得这一句话送给你，这是上帝亲口对历世历代的人借着以色列人他所说的。我既然拣选你，我不弃绝你，我既然拣选你，你不要害怕，我既然拣选你，我要与你同在，你不要惊慌，因为我是你的上帝，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定帮助你，我必定用我公义的右手来扶持你，来带领你，来施恩给你。这是上帝拣选我们，但拣选我们不仅是为了这样子扶持我们，带领我们，坚固我们，保守我们，让我们不要惊慌，让我们不要害怕。拣选我们更是把我们从坏的拣选到好的。各位，我们选东西都选什么？选好的。有谁会选比较烂的？你选学校选什么？选比较差的吗？甚至连剪头发都选一个稍微有经验的吗？各位，你为什么不移民到阿富汗呢？你为什么不移民到柬埔寨呢？各位，你为什么拣选来美国留学呢？你为什么不拣选伊朗去留学，给你公费全额奖学金呢？人的拣选都是拣选好的，人的拣选都是拣选优的、良善的、高贵的。上帝拣选我们很高贵，上帝拣选我们很棒。你再看看圣经的经文，拣选我们使我们怎么样？不是 because， 不是因为我们圣洁，是使我们成为圣洁，是使我们毫无瑕疵。光这一点你就要信耶稣了。我们只要扪心自问，我们圣洁吗？我们只要想想我们毫无瑕疵吗？我们就是这么败坏，我们就是这么多瑕疵，但是他就是拣选我们，他就是爱我们。所以拣选不仅是使我，他告诉我们说，我与你同在，孩子，我扶持你，我帮助你，我用我公义的右手带领你，我要使你更圣洁，我要使你更美好，我要使你脱离悲情下品，我要使你脱离黑暗，我要使你脱离罪恶，我要使你脱去容易缠累你的罪，我要使你圣洁。然后呢，拣选的另外一个字，预定跑出来了，预定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子。各位，以弗所书六章，从抽象到具体，从上帝的拣选预定到人应该承担起的责任跟负担，到了第四章以后，你会看见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生气不要犯罪，含怒不可到什么半夜，不可到日落，哪里有那么久？不要给魔鬼留地步，肮脏龌龊污秽的事不要再做。以后说什么？夫妻要彼此顺服，先生是头，要爱妻子，姐妹要有些人就不太愿意讲这句话，姐妹要顺服先生，做妻子的。其实如果你仔细的看，那是彼此的顺服，彼此的顺服以后，先生要爱妻子，妻子顺服丈夫，然后要孝敬父母， 然后不要惹儿女的气。这两天我住在你们教会会有徐恒弟兄的家里，哈尔滨东北的爷们，昨天晚上到他家里面很晚了，我们有很好的分享，我有点咳嗽，他就叫他妻子宜宾倒水倒水倒水，宜宾就倒点点水，再倒再倒再多一点再多一点再倒，我说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。宜宾说什么？宜宾你们认识哈？宜宾说先生说了就算，再倒再倒再倒。哇，我说这一对夫妻，这一对夫妻早上起来，我说奇怪怎么那么安静啊，一大早跑到医院去看病人。拣选预定，上帝的拣选预定带来人应该负的责任跟使命。创立事件以前的拣选非常抽象到非常具体，从浪子到儿子的名分，从罪人成为与上帝同在，与一同坐在天上，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神的宝座上。太宝贵了，圣经给我们的信息太宝贵了。所以我用一幅画，这幅画我很喜欢，这就是整个以弗所书所说的，脱去你的旧人，穿上新衣。所以对不起对不起，整个以弗所书在讲这两个句话，地位的转变，地位的转变，生活的更新。你生活要更新，你地位首先要转变。基督信仰不是不讲行为，而是讲你行为的力量从哪里发出来的。昨天早上我们在这边有一些培训的课程，其中那个课程当中有一句话深深的影响到我，我的英文很差，就只会这句英文而已。 What you trust, what you believe, what you love is the root of what you do。 中文的意思就是你真正信靠的是你能够行出来的一个 root 根基。所以他在讲你的行为以前先改变你这个人的地位，同样的你要先改变你的世界观。所以有人说他就活在他的世界里面，所以他信的是什么？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信，只是你信的对象有没有带来信的价值。那个信的价值一定会驱使你的行为，一定会驱使你的行为不一样。所以基督的信仰他一定讲行为，但在讲行为之前他先问你，你的地位在哪里？你为什么有这样的行为？是什么燃起你有这样的行为？从上帝的爱。所以保罗说，我比众圣徒都格外劳苦，然而我是蒙了上帝的恩。蒙了上帝的恩，他就能够比众圣徒都格外的劳苦。创立世界以前的拣选，在基督里面的预定，成为神的儿子。接下来就告诉我们，这个事情不是我的行为，这件事情不是我能力所做到，这件事情我根本就不配。所以他用一个字，恩典，恩典，恩典，恩典，恩典。一起来读，预备，来，使他荣耀的恩典，这恩典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什么？恩典，恩典，恩典。因为保罗正在大马色的路上要去捉拿信耶稣的人，耶稣向他显现，请问你正好有极大的权柄抓到那个找你毛病的人，你会对他怎么样？你刚好有极大的权柄抓到那个不断戳你后腿的、逼迫你的，你会对他怎么样？哎，诚实一点嘛。你抓到那个一直逼迫你的人，你会对他怎么样？给你死啊。台语说好利死啊。浪子回头，如果是我们浪子回来怎么办？丧尽了一切家财，以后跑去跟猪抢食物，以后想到爸爸家里有口粮，回来怎么办？先跪下来写500字的悔过书。我们人是这样子吗？保罗为什么会体会恩典？ 因为他发现来到上帝面前，来到耶稣基督面前，我原本应该被审判的，他却拯救我。恩典就是不配得的给你，怜悯就是你该受的他替你受，所以你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面前，得恩惠，蒙连续，得你不配得的，蒙连续你应该被审判，他替我们受审判，恩典，这是荣耀的恩典，这恩典是在爱子里的，这恩典借着爱子的血如何得蒙救赎。昨天我们晚上提到罪从哪里来，罪是什么，罪如何解决，过犯得以赦免，所以保罗成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，整个世界观改变，因为他所信的这位是施恩给他的神，这个信施恩给他的神产生他在一生命当中最宝贵的价值，从此再也不以希腊哲学为感到骄傲，从此再也不以罗马身份感觉为荣，从此再也不以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感觉有什么了不起，只单单称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。恩典，但这六到七节讲的恩典还是比较消极面，各位你有没有看见圣经是一层一层一层越来越高峰，越来越高峰，创立世界以前给我们看到一个好遥远的图画，但是创立世界以前告诉我们，我们这在地上的人是蒙他拣选，是借着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，告诉我们这是恩典，而恩典的消极面不只是过犯得以赦免，在爱子里面得蒙救赎，还进入到一个恩典的最高峰，恩典的更积极面，这恩典是上帝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，各位楼上楼下的，特别是楼上，抱歉我比较不容易这样看啊。这恩典是充充足足的，充充足足，保罗仿佛是一个有限的人遇到一个伟大的神，他不晓得形容神如何伟大，只能说诸般啊，丰富啊，充充足足啊，何等，就是用这样的词来形容，所以那个消极面是过犯得以赦免得蒙救赎，这积极面是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，都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什么，我就喜欢这个字，美意，神对我们是美意，不是恶意，神对我们是美意，无论你的出生背景，即便是你有天生的疾病，神对我们是美意，无论你遭遇什么事情，神对我们是美意，神对爱他的人是美意，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保罗这句话胜过历世历代哲学家所讲的话，因为我们只要一件事情两件事情我们就乱得不得了，保罗一句话就解决了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美意，美意，我在台湾就有一个朋友，他的名字就叫美意，而且他姓何，就何美意，那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何等美意，你知道他个子只有126公分高，但是他是发了一句好语，他说我不随便乱交男朋友的，我说这个人怎么会讲这种话，以后上帝为他预备了一个先生178公分，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何等美意，你回去今天 Google 一下，美意，美意，我母亲在2009年脑溢血过世，很奇妙，就在她过世之前，我就在思想我母亲是让一个敬虔爱主的人，主啊你的意思是什么，神用一段信息给我回答，他说你以为我没有看着他吗，当他自己在独自走一条路的时候，我的眼睛却盯在他的身上，时间到的时候我会接他到荣耀的天家，以后我读到雅各书说忍受试炼的是有福的， 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就要得着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。我再读一次，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就要得着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爱他的人预备的。读完这段经文以后，半夜12:30左右电话响起来，我妈妈过世了。她说我非常感动，神用她的话先安慰我。所以以后我体会到，亲爱的朋友，你无论遭遇什么样的事情，你忍耐，在爱里面忍耐，在爱中忍耐，因为他有美意，他有美意。人生在这世界上是一个试验，从鬼来的，我们昨天说撒旦，从鬼来的是试探，但从上帝来的是试炼。但是处在神鬼当中的我们人，我们搞不清楚是鬼来的还是神来的，都叫试验。但是上帝的全能能够把鬼来的试探转变为他给我们的试炼。旧约的约瑟就是代表性的人物。兄弟的人，你把我卖到埃及，但是上帝的美意是好的。各位，你有没有看见上帝是美意，是美意，是美意。不但这样子，再进入更深一层，哪一层？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，这个太伟大了。各位，这就太伟大了。为什么太伟大？有限的人怎么会明白奥秘？神的事情我们是不能够完全理解的，这件事情你应该可以理解，这样你理解吗？就是神的无限，我们这有限的人是不能够完全了解的。我们必须了解这件事情，因为这件事情应该是蛮可以了解的，因为它是无限，但是它居然启示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奥秘。奥秘就是把幕打开，让我们一窥里面的究竟。上帝把奥秘给我们，那我们就要进入奥秘了。什么是奥秘？这个奥秘就在第十节，你看第八节第九节就要进入第十节了。这个第十节跟第四节两个是连在一起的，还记不记得第四节说什么？第四节说在创立世界以前，有没有讲到一个时间的遥远点？第四节讲到一个时间的终点。咱们一起来看第十节，请来看，要照日期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时间有一天是会结束的。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如何同归于一。也就是说，在时间的遥远点创立世界以前，整个以弗所书给我们看到整个宇宙要往哪里去，从哪里来往哪里去，这个世界有一天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。我相信同归于一是我们人类的理想，我们的人类的理想是和平，但是堕落犯罪的人，你不可否认，人类的现实是残酷。人类的理想是太平，人类的现实是残忍。人类的理想是和平共处，人类的现实是互相残杀。不要讲那么远，咱们看过两天的选举，你就知道民主党跟共和党怎么同归于一啊。不要讲那么远，我们跟恨我们的人怎么同归于一啊。但是最终点是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，这一件事情就成为天人合一的可能。只有一位神，神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。所以这世界是朝着耶稣基督得胜的方向进行的。哪怕你看到这世界这么的兵荒马乱，哪怕你看这个世界这么样的互相攻击，但是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，这是一个奥秘。在基督里要同归于一，在基督里就成为以弗所书整个主题。在基督里面，他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在基督里他拣选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在基督里他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得蒙救赎。我们原是上帝的工作，在哪里造成的？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， 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就跟在亚当里划分了一条界限了。昨天来到这个教会听的福音朋友，你应该可以了解我下面讲这句话。因为在亚当里人都被定罪了，在亚当里人都有了罪，但是在基督里人要被赦罪。在亚当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却有审判，但是在基督里面神的恩赐乃是永生。在亚当里人们靠自己的行为要补赎，靠自己的自义要得拯救，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要因信称义。所以在亚当里人受了咒诅，在基督里面人要蒙福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今天就要问你，你在基督里还是在亚当里？你要在哪里？所以在亚当里，上帝问说，亚当你在哪里？在基督里，我们知道我在上帝那里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早晨我就要问，在永恒的地位当中你在哪里？今天神向你呼喊，或许你自己拣选来到活水教会，但是今天的信息不是你拣选的，是上帝为你预备的。我们在这世上会预定很多事情，但是永生你岂能预定？在亚当里，我们人人皆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而这个结局，这个悲惨的结局，只有在基督里扭转过来。我要再请问你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你是否愿意在基督里？在基督里得蒙种拯救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有一个太太一直为她先生祷告，祷告很久，劝他去教会信耶稣，他老不信，祷告好多年怎么劝都不信。有一天他突然，这个太太突然有一个很大的改变，把最好的吃的穿的都给他先生，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几个月以后，他先生突然觉得，而且他太太依然仍然过着很简朴很简单的生活，他先生突然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，就问他说 Honey 你怎么会这样？他太太对他说，我跟你不一样，我有永生，你没有永生，再不给你好的享受，你以后就没机会了。确实是如此啊，确实是如此啊，听起来真的是很好笑，但是确实带来生命的力量啊。为什么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会对他说，抢你里衣的外衣也给他，是不是？抢你外衣的里衣也给他，抢逼你走一里路的，你陪他走两里路。真的，耶稣怎么会这样说？打你左脸的右脸也给他打。他要的世上你尽量给他，为什么？因为将来没机会了，将来没机会了。昨天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这个肉身还在的时候必须解决罪的问题，这个肉身一离开，灵魂进入永恒，罪跟着灵魂进入永恒。求主恩待怜悯我们，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。创立世界以前这么遥远的起点，按着日期满足这么遥远的终点，请问这个遥远的起点跟遥远的终点可不可能在同一点呢？有没有可能在同一点呢？容我画一个图。希伯来书说要我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，这个创始一开始结束都在他的身上，难怪启示录第一章第八节说他是阿拉法，他是 Omega， 他是习在创立世界以前，他是来到人间，他是以后永在，他是起点，他是终点。阿拉法就是希腊文的开始的那个字母， Omega 就是希腊文最后一个字母。难怪商人很聪明， 造了一个手表的名字就叫做 Omega。 那个意思就是说，先生，你买这个表，你永远再也不需要别的表，这一次是你最后一只表，难怪这么贵啊。它是起点，它是终点。这个起点跟终点创立世界这么遥远，终点这么的将来，它竟然来到了人类的历史当中，这成为有限的人可以跟天上的神合而为一的可能。这就是为什么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，整个圣经结束的时候，启示录给我们启示到，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、沧海里和天地一切所有被造的。所以亲爱的朋友，其实你也不要太担心，整个宇宙历史掌管在上帝的手中。大选之后的结果不知如何，但是我深信上帝在人的国中掌权。属神的儿女，我们要有一个国度的眼光，有一个永恒的眼光，因为有一天天上的、地上的、地底下的、沧海里的、天地之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，一起来，但愿颂赞、尊贵、荣耀、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四活物就说阿们，众长老也俯伏敬拜。之后他就提到一个宝贵的事情，前面一大段提到创立世界以前圣父的拣选，圣父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人类的历史当中拯救我们这个人。第三段提到有一个圣灵宝贵师住在我们的内心当中，你们既听见这真理的道，也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什么？圣灵就是打一个印记，圣灵很真实的在你我心里面做感动的工作，这圣灵就是得基业的凭据。只等，所以我们都在等候，现在有苦难，但是我们有一个盼望，一个有盼望的人就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。罗马书一直到最后，但愿那赐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赐给你们，这圣灵就是得基业的凭据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座的福音朋友，你不是昨天信主，你前天信主，你就海阔天空，你就花香长漫，你就毫无困难。 No， 我们还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，但是我们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中保，我们有圣父成为我们永远的依靠，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内心成为凭据。所以这世界，简单的讲，创立世界以前上帝的拣选，人类的历史当中他来到我们里面，在你我心动当中他做印记。我鼓励你这三句话，你可以了解以弗所书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到底在讲什么。有一段时间我晚上，我整天晚上就想这三句话，安然入睡，打呼打得可大声的呢。因此我相信你好好读神的话，你的忧虑你应该会放下来，你的重担可以放下来，你心里的力量应该要刚强起来。最后我请问你，如果这世界是有目的的，你是否在神的旨意里面定你的目的？这世界如果是有方向的，你是否在神的方向里面奔跑你的道路？是因为你不断的努力去找一个方向，还是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方向引导你可以不断的努力？亲爱的朋友，我愿神恩待你，祝福你，今天你能够坐在这里绝对不是偶然。岂可以想象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预备今天，在人类的历史当中耶稣基督来到了你我的生命里面。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？圣灵成为凭据，感动你，呼召你来到他的面前，你愿意吗？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谢谢主，在我还懵懂无知，完全不知道，不明白，不了解，不认识，甚至不知道怎么信的时候，你就拣选我，甚至你预定我， 差遣耶稣基督来拯救我，圣灵来感动我，我感谢你。当我祷告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想请问在座的朋友，今天是上帝所定的日子，所拣选的日子，所要预定的日子，他已经差遣耶稣基督来，而耶稣基督借着永远的灵献上，既然是永远的灵献上，就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。那在2000年前为你定死的十字架耶稣，那是永远的灵献上，以至于在2000年之后的我们，你仰望耶稣基督，那宝血就洁净你，那救赎就临到你。我深信今天圣灵在这里做奇妙的工作，诗班在唱诗歌的时候，我心中就充满许多的感动。我深信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我呼召你，若是你愿意凭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，相信耶稣基督给你的救赎，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，全教会都为你来祷告。有吗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有吗？如果你明白圣经的宝贵，你就知道你这一次的举手对你这一生带来决定性的影响，带来永生决定的住处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可以请你把手举起来，全教会都为你来祷告。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为举手的朋友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把举起手的朋友，无论是外在举手心中举起来的人，我们把他交在你的面前，交在你的教会面前，你扶持他们，你恩待他们，你保护他们，让他们深知恩召何等的有指望，让他们知道基业何等的丰盛荣耀，让他们相信信靠你的人的能力也是何等的浩大。求主施恩，求主祝福，我们也为你这宝贵的教会活水教会在你面前感谢感恩，谢谢主，这是你荣耀的教会，这是你用宝血买赎来回来的教会，这是抢救灵魂的教会，这是颂赞你名的教会。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圣哉圣哉圣哉，把荣耀归给三一真神，爱我们的天父，救赎我们的耶稣基督，保守我们的圣灵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